下面是我们读经的时间啊，今天我们要读的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啊一到十一节。那用教会的圣经的话呢，是在新约117页。如果用教会的圣经，是在新约的117页。好，翻到以后，我们齐声来读，请。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开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进来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谢谢。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有 Miles 在我们当中释放信息，我们把时间交给 Miles。
弟兄姐妹平安。刚才 Hassan 弟兄讲说，这个题目通常是给慕道友的题目，丰盛的人生。那我觉得我们当了基督徒这么久，也许我们要回到起初的我们当时信主的时候，也许也听了同样的道，但是你真的得到那个丰盛的人生吗？我们自己想想看，或者是说我们到底得到了是什么样的丰盛的人生？做基督徒十年、二十年，或者是刚信主，你真的得到这个丰盛的人生了吗？所以让我们今天借这个题目来重新思考一下，到底神所应许的这个丰盛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一个丰盛人生。要不然我们如果想的是圣经里不是圣经里所说的那个丰盛人生，我们可能穷极一生我们还是追不到那个丰盛的人生。刚才我们念的这个经文是从第一节到十一节，那我们虽然念这么多，但是前面主耶稣所做的一个比喻，到了后面是有一个结论。那我今天想要集中我们所思考的是第十节，哈，约翰福音第十节。那我重新再念一次，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我这里强调这个字眼生命。那我们可以来看看，到底我们为什么这么想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那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不见得是只是丰盛的生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生活更舒适，是不是？我们要生活更舒适。那我们除了生活要更舒适，我们来到这里，房子要更大、更加大。OK， 那这个是我们来到美国以后梦寐以求的，换一个大房子。OK。那做工的人的话， 打工的人的话，我们什么？我们的职位更高升，工作更称职。Okay, 那这一个也是我们常常跟神来祷告，神啊，给我一个好工作，给我一个更 challenge 的一个工作。父母亲有没有求过这件事情？孩子更听话 ，OK？ 那另外一个是中国父母亲绝对是把这个放在一个很高的一个祷告事项里头 ，OK？ 我的孩子成绩会更好，更努力。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更和乐，家庭更美满，身体更健康，寿命更加长。OK， 那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都在求，我们都在求。那这些所有我刚才 list 在这里地方的东西，是不是就是等于圣经里面讲的丰盛的生命呢？我们回到我们美国的平均收入来看，好吧，这个是美国过去从1995年到2015年的平均收入。 OK， 那最高的时候可能是在那个 .com 的时候， OK，那这个是到2015年美国的平均收入，最近几年一直在升，一直在升。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好像物质上面的，如果说以钱财来看，我们是更丰盛。那我看了一下另外一个资料，就是说也许你们看不见，这个是 present 的，你如果住在这里的，你可以比较一下全国的收入的话，平均收入，我看这是怎么用。哦，全国的平均收入是一家大概有5万多 ，California 是6万多 ，Presenton 是12万，所以你搬对地方了。你如果搬到这里的，你就是属于那个的。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住在加州，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是物质上面不缺乏，我们物质上不缺乏，我们是很丰盛。但是这个是神要我们得的丰盛，还是我们自己就只想得这些而已？我们回头看看哈，其实在圣经里面的生命有两种，在我们中文的翻译都是生命，生命在希腊文里头，其实讲到生命的时候，有讲到属灵的生命，就是永恒的生命，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讲的永恒的生命。另外一种是我们在地生活短暂的生命，不管是10年、20年、30年，甚至到100岁、100年的属世的。那如果你看我这个那个 PowerPoint 上面就写，我特别用那个颜色来分别这个希腊文里面所讲到的生命有哪些不一样。OK， 约翰福音第12章，我们也很熟悉的。12章25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要失丧生命。所以你如果把那个不同的希腊文的一个生命的意义来看的话，你就知道耶稣在这里讲的是说，你如果爱惜自己，你只关注自己一个属世的生命的时候，你就要丧失那个属灵的生命。在这个世上，如果恨恶自己生命的，这里是讲到属世的生命，在地上的生命，你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OK， 那另外一个经文在马可福音第8章36节， 人就是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是有什么益处呢？这个生命是讲到永恒的生命，在希腊文里头。所以回到我们刚才念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是哪一个生命？永恒的生命。 OK， 好了，如果大家念的时候知道说这里提到的是永恒的生命，我神主耶稣来了是要让我们得永恒的生命，而且这个永恒的生命是要得的更丰盛，那你求的东西可能就不一样了哈，可能就不一样。我不是说求那个刚才那些不好 ，OK， 你要夫妻更和乐，家庭更美满 ，OK， 工作更称职，孩子更听话。但是我们是不是我们只把我们想到的生命局限在那个短暂的在地的生命，还是看到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在这里是让我们的永恒的生命得得更丰盛。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另外一个字 OK， 那就是讲到丰盛。那丰盛到底是什么？在希腊文里头，丰盛其实有两种翻译，一个是讲到物质的丰富，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如果说讲白一点，就是说你我们的在这里薪水越来越多，我们可以买的东西越来越多。那我不晓得你们家的 garage 是停车子还是放东西的 OK， 我们自己很多人就知道，就是说 garage 一打开来就是堆满的 OK， 那个东西是物质是很丰盛 OK。 那但是希腊文这个字也有一个意思是很特别的意思，这个丰盛是很特别的意思，而且是超过你所需要的，超过你所需要的。好了，在路加福音这边说到十二章十五节，主耶稣也说，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警醒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要不要猜猜看，这个生命是哪一个生命？永恒的吧OK， 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自己在准备这一章的时候，我才开始注意去查哪个生命是哪个生命，哪个生命。这个生命也是讲到永恒的生命，我们永恒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OK。 那但是讲到丰富，如果我们想想看，我们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是神给你有哪些特别的东西，神给你哪些是超乎你想象的，超乎你所求的，有没有？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这么久了，我们不是停留在那个布道会里头的讲的丰富的人生。你经历了哪些？你经历哪些特别的事情，让你的永恒的生命有更突破，永恒的生命更有意义，永恒的生命更精彩？我们可以好好的思想。在英文的圣经里头，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他没有用丰富这个字眼。 NIV 里头他说 The thief comes only steal and kill and destroy. I have come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and have it to the full. 讲到一个满足，一个完全的， 那我自己就在想，这个跟我们的丰盛有什么不一样呢？我自己就联想到，就是今天神给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才干不一样。在马太福音里头讲到我们的一个比喻，就是一个财主要出门，他给他的仆人5000两、2000两、1000两。今天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才干不一样，有些人有恩赐关怀，有些人有恩赐可以 counseling 别人，有些人有恩赐教导，有些人有恩赐祷告。但是你有没有把它用好？你有没有把它用到一个 full 的程度？今天这里不是讲说你跟我们来比谁多，这句话讲到说 have it to the full 是说你有没有真的把神给你的这个生命活到那个完全。主耶稣基督虽然在世只有33年，但是他完成了神的使命，他完全了。他没有拥有任何东西，他没有财富，他没有权力，但是他的生命是 full。 但是我们基督徒回头想想看，我们生命里头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神把你摆在这个教会里头，你有扮演你的角色吗？我们作为一个先生的，在一个家里头，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我们上礼拜五的时候，我想很多人来这个讨论的时候，可能就有谈到我们所看的那个书家的这个一个见证。那里面我们第一组的讨论里头就讲到，就是说作为一个弟兄的，在家里头有没有做一个属灵的领袖，把全家都带到神的面前，这是神给你托付。神给你这个职位，神给你这个责任，你有没有把它 fulfill， 有没有把它做好？作为一个母亲的，带领他的孩子成长，属灵上面成长，有没有为他祷告？有没有为他的任何的属灵的所需求求来供应？这就是也是母亲可以扮演一个角色。回到这个我们讲的丰盛的这个地方，不是在我们有多少的东西，而是说你有没有把神给你的好好的使用，完全的使用，甚至超过神给你的100%，你把它用上，把它完全的用上。回到我们刚才所查的这段经文，所看的这段经文，前面一开始讲到盗贼来了，这个是生命的贼。如果你看前面的这段经文，其实主耶稣讲的这段比喻是讲到主耶稣来之前有很多的所谓的假先知或假教师，他们来到这个信徒当中的时候，他们的教导，他们的教训可以把别人带到一个完全沦丧的一个地步。所以主耶稣讲的是说，我是神的儿子，我真正是那位好牧人，我的教导是正确的。盗贼来 OK， 我这里列了一个经文，他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们。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到底我们求的是什么？我们求的是舒适，我们是安逸，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怕什么？怕我们的身体会被杀，会被毁灭。但是主耶稣这里提到的是， 同样的，这是讲到是一个属灵的生命。今天这个贼来的，不是我们不用怕，基督徒我们不用怕他把我们的生命取走了，我们有一天要在天上复活，但是我们要怕的是什么？我们要怕的是这个贼来的时候把我们的时间偷走了，我们跟我们孩子相处的时间，我们跟我们家人相处的时间偷走了。这个贼有时候是外面的贼哈，还有的时候是自己内贼，我们其实是我们自己内心里头的软弱，把时间偷走了，把我们的热忱偷走了。也许你到了教会里头有一股热忱服侍，如今我们建堂八年了 ，OK， 那个热忱还在吗？也许外面的贼、外面的世界、外面的教导，把你这个热忱把它偷走了。你的信心呢？面临挑战的时候，你的信心是不是还能够坚固，还是能够坚定？贼来了，可能就把你这些都偷走了。毁坏，他们毁坏的是什么？撒旦来的时候就是要来毁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很多的时候其实是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先破坏了，因着你时间被偷走了，因着你的热忱被偷走，因着你的信心被偷走了，你跟神的关系就开始疏远了。你跟神的关系疏远以后，你跟人的关系就也失远了，最后就把你的属灵的生命都偷走了。这个是主耶稣的一个警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很想要的就是布道会里头所讲的丰盛的生命，但是如果不小心没有防患这些贼的来临的话，你的下场可能是这样子。但是耶稣来了，耶稣来了不是只是布道会来了哈，耶稣来了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仍旧可以盼望的。耶稣来了，他是生命的主，他是生命的主。这个是一个对比，刚才那个是生命的贼。主耶稣基督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主耶稣的性命牺牲了，换得我们的生命。主耶稣牺牲他的生命，换得我们永恒的生命。你有没有看到，当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父母亲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好像我们代代相传，我们把我们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的孩子，这个生命的延续就是这样。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查我们的讨论里头，同样的 Alex 有提到我们教会是一个提倡要基督化家庭的一个教会，我们要我把我们的信仰能够传承下去。我在第一组里头，我们就问到弟兄姐妹，有多少人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想问一下，在座的有多少人是第一代的基督徒？请举手一下。好，手放下。我想我们这里当中，我们大概 99% 我们是所谓的第一代的基督徒。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的基督徒的传承就是从我们开始的，包括我自己，我也是第一代的基督徒。这个传承美国人叫做 legacy 哈， 传承就从我们开始了。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工作辛苦，每天这些父母亲开车两三个小时去工作，我们回来，我们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我们来奉养我们的小孩，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只是让他上一个好大学，找一份好工作，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我们把我们的信仰传承下去，把我们的生命传承给下一代，这个就是像主耶稣一样，我们的牺牲就要像主耶稣一样，把这个生命传承成为永恒的生命，这个才是我们丰富的生命应该要做的事情。主耶稣来了是生命的主，另外一个，主耶稣的贫穷换得我们的富足。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说到，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成为富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想我们自己来挣，我凭着我的双全，凭着我的智慧，我要挣得我自己的富足。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在这个背后里头，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的物质的丰盛，我生命的一个富足，生命的一个充实，其实是来自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得到真自由的时候，我们就才能够得到那个真正富足的生命。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不是一个君王，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他没有拥有一个大军队，他没有住一个豪华的宫殿，他没有一批的有权有势的人来帮助他，但是他的榜样，他来到这个世上所做的一切，让我们真正能够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富足，什么是真正的有意义。在上礼拜我们的青少年有21位加上6位的大人去墨西哥短宣，回来的这些小孩子真是不一样。我想当中有一些父母亲，你的孩子去墨西哥短宣，他们回来也许已经跟你分享了。我自己就有机会跟一些青少年谈，他们真的是不一样。就在这短短的10天里头，他们的生命丰盛了。举个例子，有一个孩子，他是今年要升10年级，他说他第一次接触到 homeless。在墨西哥那里，他们在 homeless 的人都是在海边，因为他们的城市不像我们这个 San Francisco 有很多的救济什么的，所以他们的这些 homeless 的人其实都在海边，所以他们这些孩子那个就去海边跟这些人传福音，带一点东西给他们，中间还有一些，当然还有一些帮他们翻译的人。这些孩子是第一次接触，他说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些人。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些 homeless 的人有什么样的感觉。 OK， 很多时候像我们去旧金山的时候，就在 Market Street 上面，就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你有时候觉得做一个基督徒的，我们到底是该怎么样，你就很尴尬。神的教导是我们要爱心，但是你又不晓得怎么 approach 他们。这些孩子很单纯，他为他们祷告，这些孩子为这些 homeless 人祷告，跟他们聊天。在有一个 blog 里头，就是他们从短宣的时候每一次都有信息发回来，有一天的分享就是讲到这些孩子为这些 homeless 人流泪。那这位孩子回来了以后，我说你跟你爸爸妈妈有没有分享这些，因为他父母亲是没有信主的。他说他的父母亲很 shock， OK， 很 shock， 怎么去跟 homeless 的、okay。 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我们的丰富，我们的丰盛是不是就是停留在这个地方，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的青少年，我感谢主，我为他们感谢，因为他们可以跨出去，他们可以去经历更多，他们的生命的经历可能比在座的包括我自己在某些方面他们已经更丰盛了。丰盛到底是什么？保罗在腓立比书这边有一个提醒，给我们一个体会，丰盛并不是在于我们可以拥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请开始。另就这节，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一个生命的深度，不是说我们只会在一个物质丰富甚至属灵丰富的地方就很满足。其实我们的基督徒在人生的当中，其实有时候也会经历过物质的缺乏，我甚至要说有时候也会经历灵里的贫乏。但是这个当你体会到保罗这个心态的时候，主耶稣是不变的，主耶稣对我们的爱，主耶稣的信实是永远不变的。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历练，让我们的生命的深度能够知道怎么样处在卑贱，处在富足，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有余，或是有缺乏。当我们的深度，我们的历练真的可以像保罗这样子处之泰然的时候，那个才是真正的富足，才是真正的丰盛的生命。好像有点打错了，是不是？我想举一个，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看看能不能想象一点。OK， 很多人开始一定有，大家一定有用数位相机哈，这个数位相机。那我从第一代的数位相机就开始买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如果用过数位，不是在这个。用电脑已经超过二三十年的人就记得，我第一个数位相机是一个 floppy disk， floppy disk，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呢， OK， 就是 3.5 寸的一个 floppy disk 装进去然后可以照相的，是一个 Sony 的， OK， 那是第一代的， OK， 所以那个画素是 1.6 百万数元的哈，所以那个是很，现在看起来很原始， OK， 现在看来很原始，是1.6的。那当然是后来就是 我们所有的人都一直追求更丰盛，更丰盛。更丰盛就是什么？这个溯源本来是 1.6 的，现在是像手机大概都是有至少800万 ,OK, 或12百万。那如果是像陈岩或者是刘家他们用的那个更多了。所以有一阵子这个数位相机我们就追求更多更多更丰盛更丰盛，就是有点像这个我们生命一样。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动态范围？动态范围 ,dynamic range, OK, 动态范围，我想刘家跟陈岩没问题 ,OK, 动态范围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人的眼睛其实神所创造的眼睛是非常奇妙的。在这个环境里头 ,OK, 即使很黑的地方你都可以看清楚它的纹路或是它的反光。在同一个你眼睛看上去很亮的地方，旁边这些玻璃你也同样的看到，因为神所创造给人的眼睛那个动态范围是非常的广，非常的广，从最暗的到最亮的都可以同时间看得很清楚。但是人所造的相机就没有那么好了， OK, 人所造的相机要么就是你只能看着这个黑的地方看得很清楚，这个时候亮的地方你就完全看不太清楚了。那如果你要专心看这个亮的地方的话，你这黑暗的地区你就看不清楚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哈？我用我拍的一个照片来解释一下。 OK,这张照片是我去新约的时候在希腊的一个海边照的， OK, 那是日出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我把我的相机集中在这个比较暗的地方，就是说因为上面是亮的哈，上面是阳光直接，所以当我看得清楚底下的东西的时候，我上面的那个日出的地方就糊掉了， OK, 就超过我的相机能够承受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我就把它调了，开始调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很美的一个日出，但是底下的就看不见了，就底下的看不见了。那当然这个当人的所做的相机有极限的时候，这个 software engineer 就开始做工了。 OK, 我们就有我是 software engineer 哈，我是软件工程师，我们就有方法来帮助处理。 OK, 所以就是把两个放在一起 ,OK, 两个放在一起就变成你的动态范围就更扩大了。你也可以看到亮的地方，你也可以看到暗的地方。弟兄姐妹，你生命的照片或生命的图是怎么样的一个图？你只能看到一些辉煌的成就、好的事情，还是你只是你的眼光都整天看着你的所谓的受苦、受挑战的地方，你就专注在那个地方？还是说神要给你的生命是一个更开阔的一个生命，让你的生命不仅是有那个最丰富的，也有那个最卑贱的地方？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在 Facebook 上面，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用 Facebook， OK， 年轻人用的很多。 Facebook 很多人在讲，就是说很多人在所谓的社群的这个交往当中，很多人就变成只把好消息丢出来，好消息丢出来，因为你从来不会把你的坏消息公诸于世， OK， 所以这个在 Facebook 上面就好像一个大家一个假的乐园一样，什么都是好的事情，大部分啊，大部分什么都是好的事情，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其实有高高低低，有高高低低，我们真的是需要给我们一个神，给我们一个属神的眼光，看到神给我们的，不论是我们生命中的挑战，不论是我们生命中好的或坏的，都是神要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更有历练，更有深度。我最后讲一个故事，我想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这个史怀哲。史怀哲是被称为是非洲之父，因为他在一生里头，在非洲里头来行医布道，他的一生都奉献给非洲。他是一个德国人，这里讲到他说，我待会再来讲他的诺贝尔奖，我把他的一个故事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史怀哲是出生在德国，他是一个牧师家庭所长大的，从小的时候就有音乐方面的天赋，他音乐有很高的造诣，而且他也很聪明，所以他在23岁的时候毕业，就已经修完哲学、神学这方面的博士。24岁就成为一个牧师。史怀哲，我想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他有一个非常怜悯生命的一个胸怀，所以他从小就很爱心，连一只小鸟也舍不得去打、去伤害，所以他这个心怀就注定了他后来要成为一个医生，在非洲那边行医，为他们那边的人奉献。OK， 他29岁的时候就是读到了一篇非洲地区那里的生活疾苦的一个报道，那他看到说这些非洲的人不仅是没有主的福音，而且没有宣教士愿意去那地方，生病的时候没有药吃，也不懂得真理，知识也很落后，所以他心里有很大的感动，所以他21岁的时候他曾经许一个愿，他说我30岁以前要把生命献给传教、教书和音乐，到了30岁，我刚才讲哈，30岁之前，对不起，我也许没讲清楚，他说30岁之前要把生命交给传教、教书与音乐，那30岁以后他要有一个另外一个进地步，进到另外一个。那看完这篇文章以后，他决定30岁以后他的生命要奉献给非洲。他在非洲待了52年，而且死在非洲。在30岁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音乐家，在德国。当他决心要进入非洲工作的时候，他也想到这个是他的音乐生涯就在这里要结束了。那他心里就很郁闷，有时候很挣扎。我们今天 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要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有挣扎。史怀哲当时也是有同样的挣扎。那他突然想到，他说我在非洲的时候，可能我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好好的练音乐，但是这个是后来的事情。但是在他要出发之前，他在德国办了13次的音乐募款，他把这个整个收入到了非洲去盖了一个医院，如今这些医院都还在。那我觉得如果弟兄姐妹，我们神给我们，不论我们的才干是什么，史怀哲在这里他的音乐的才干能够被神来使用，他就 fulfill， 他就完成了神给他的一个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作为一个 engineer 工程师 accountant 医生家庭主妇，我在看哈，其实神有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托付。真正的丰盛的生命是在把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的才能用到极尽。当你可以把你的 passion， 就像史怀哲他对音乐的热爱，他对生命的热爱献给主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是丰盛的。所以在1953年的时候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记者问他如何才能让人生更有意义，让生命更丰富。史怀哲的简洁的回答，一是有工作可做，第二是有对象可爱，第三是有盼望可想。弟兄姐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不论你是信主多久，我们有工作可做吗？还是你在想着赶快退休？我讲这里所做的工作，不是讲到只是属事的工作。神托付给我们，我们有很多的工作，作为父母亲，我们有教养子女的工作，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丈夫，我们有做妻子的工作，那也算是一种工作吧。如果说你要用那个态度来看，我们作为一个爷爷奶奶，其实你也有一个角色，你也要做的工作，那是一辈子的工作。基督徒的工作没有休息的，没有退休的。基督徒的工作，我们如果有一个热爱主的心，我们可以做一辈子的工作。有什么工作让你可以天还没亮你就愿意爬起来？有什么工作让你可以兴奋到一个地步，愿意跟人家常常讲？这是神放到你的心里的工作。盼望我们也有这样的工作，可以让我们的人生更丰盛。第二个讲到我们有对象可爱，我们的周遭的人，不论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教会的孩子，那我是最喜欢跟我们教会的孩子，你可以爱他们，你可以帮助他们，你可以影响他们，这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史怀哲终其一生爱非洲的人，他的爱让他的生命更丰盛。 有盼望。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讲，这是最难得可贵的事情。我们的盼望是不只是我们一个永生的盼望，而且我们的盼望是今生主耶稣基督已经应许他来了，要让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想要追求的那个丰富的丰盛的人生，让我们重新思考，不论你现在在什么一个阶段里头，不论你现在在哪一个光景里头，我觉得都可以看到史怀哲这个他的一个精神，有工作，有可爱的对象，有盼望的，不是看到我们自己，而是看到周遭，看到外面所需所求的时候，你的生命才会更丰盛。就像主耶稣刚才讲的，我们如果只是想要得到生命，我们就会失掉生命。如果有人愿意牺牲掉自己的生命，就可以得到那永远的生命。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照片，当我们到了尽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美丽的照片，是一幅神所为我们编织的那个照片。当我们交给神看的时候，神说 Well done。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有那样的盼望。在起初我们信主的时候，就是那样的盼望，我们要有一个丰盛的人生。主，你也应许我们，因为你说你来了就是要让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除了我们日常所需所求所祷告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更大的眼光，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让我们的生命不只是丰富，让我们的生命有深度，让我们的生命不是停留在我们自己，而是能够看到神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你给我们的才干，让我们愿意在这一生里头，让我们照着神给我们的托付来做主的工，以至于我们一生回头看的时候，主你自己给我们丰盛的一切点点滴滴，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也谢谢主，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殿堂里头，我们真的是看到主你让我们不只是我们自己一个人来走这段天路，而是我们能够彼此扶持，让我们分享我们生命中的丰盛。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接下来我在广利弟兄上来做祷告之前，我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年的建堂基金。我们这个殿堂，我们是在2012年的时候3月购买的。那整个殿堂那个购买的费用是2.8百万。讲起来都觉得很奇怪，280万。 okay, 对不起，现在英文中文都混在一起，280万。 okay, 这样讲的比较，286万。 那我们总共花了大概一个多 million 的remodel， 所以整个大概花了大概将近四个 million。OK， 那我们在2012年底的时候搬进来，2012年搬进来之后，其实我们不是马上就偿还。OK， 所以你看到这个图，就是说我们今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整个整笔的费用还差79万。那今年的我们的目标也是想偿还25万。那我们其实从1月开始，我们就有弟兄姐妹陆陆续续的有奉献，在建堂基金里头的奉献。那我们到目前累积了 5.4 万，所以我们如离今年的目标还有 19.5 万。那另外一个目标，我希望大家也看到，我们希望我们建堂十周年的时候可以把所有的贷款，那这些都是我们其实是跟弟兄姐妹的私人贷款，其中还有一些私人贷款是从我们母会的弟兄姐妹来。那其实神给我们的是丰丰富富，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我每次跟一些朋友分享说，我们山谷会堂建堂在2009建堂，然后2012年可以搬进这个地方，很多人都非常 amazed。 OK， 真的是神给我们恩典超过我们的想象，神给我们的丰盛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我觉得这个目标我们绝对可以达成的，盼望弟兄姐妹真的是看到神给我们的一切丰盛，我们也愿意回报神，我们一起达成这个目标，甚至也许十周年都还不到，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都偿还了。好，那我的报告就在这里，请广利。